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正法路上坦荡荡，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第一部分，难中得法。2002年，我久病不愈，生命垂危，自己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有一天，母亲跟我说：“闺女，你没事，死不了。”我晚上做梦，梦见你有天龙宝。当时我没有在意。过了几天，一个法轮功学员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心想，正好。我正想看看法轮功是咋回事，共产党迫害这么厉害，这些人都不怕，该咋样咋样，这本书一定有它不寻常的地方。我用了多半天时间把《转法轮》看了一遍，只知道教人做好人，没看明白，继续看。后来我弟弟知道了我练法轮功，坚决阻止。我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子说，就练，谁也阻止不了。真像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虽然旧势力他在控制，可是还是挡不住，很多人还是要进来学。就这样，我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一直到2009年，我都是处于独修状态，书看得少，家里活很忙，晚上学法老是迷糊。那几年我就看《转法轮》。同修借给我两本各地讲法，我也没看懂。明慧周刊上的文章对我有很大的促进，其中有一篇文章写讲真相，我看了很感动，心想这么好的法遭不白之冤，我也要讲真相。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是被冤枉的，要叫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真相。我丈夫是开车拉粮食的，我跟车走到哪儿就把大法真相讲到哪儿。到2009年找到整体时，我讲真相已经讲得很顺手了。当时我不明白多少法理，可我知道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师父叫干啥就干啥。第二部分，勇猛精进。2010年秋天，协调同修为了能让我看更多的大法书，鼓励我买电脑，将师父的讲法下载到电脑上。我每晚如饥似渴地看，看两讲《转法轮》，再加一本各地讲法。不久，协调同修又给我搬来了打印机，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我以后也能打印了。明慧网上的今日文章、真相小册子，我看着好就打印出来，太方便了，不用再跟协调同修要了。随着学法越来越深入，正念也越来越强，整个身心都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从内到外都透着正信正念，那时状态很好。我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进来的，自然不怕，怕就不进来了。做正实大法的事坦坦荡荡，没有怕心。哦，话说大了，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只是怕心小。我老是骑个电动车讲真相，看到路边的人就大大方方地说，哎，过来过来，给个好东西。别人说，什么好东西？我拿出神韵光盘说，光盘可美了，那个美啊，别的地方哪儿都看不到，那个气势可宏大了，场景美，音乐美，服装美，舞蹈美，整个就是一个美，是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世界一流的秀，看了这一辈子都不后悔。我把那个气氛宣扬得美透了，也真是这样，一般都要，开始不想要的也会改变初衷，那我也看看。接下来我会问，有 DVD 机子吗？电脑也能放，再不行找有 DVD 机子的，你们一块儿看，看着好，传着看，有福报。光盘多的时候，我整箱带着去发，电动车后边带着一箱光盘，前边车筐放一大包， 转一圈还没发够就没了，最后只能说就这一张了，你们轮着看吧。我家是资料点，经常给同修送真相资料，讲真相的路线一般也就那两条，经常走经常讲，那些人都熟了，都像亲人一样。看过光盘后很快反馈回来，有的说你给的那个光盘真好，有的说我找影碟机看的，好几个人一起看。当然也不都这么顺，也有不听的，还有打电话报警的，很少。一次我送给一个人九瓶共产党，他一看是法轮功的，就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我不相信他会打，也没往心里去，一直给他讲真相。结果他真打通了，说有一个人在这发酒瓶。我一听才反应过来，这时又过来几个他的同伴，我也不害怕，就说你这人怎么能把一个好人送到派出所呢？共产党现在这个烂摊子谁不知道？他说我就是共产党。我一听这个人这么邪，对他的几个同伴说劝劝他，他怎么能这么做。说着我推起电动车就走，他想拦也没拦住。我立刻意识到我的修炼有漏了，否则不会出现这种事。师父说很多正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也就是说大家走正它。借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其实近一段时间我也感到干扰很大，回家后大量学法归正自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好一段时间才把环境顺过来。晚上贴真相挂条幅，压根儿就没想到还有一个怕字，整个身心都在做，说忘我也可以。在我看来，你只管做，谁管那些事？贴真相时碰到人了就给他讲真相，汽车骑摩托车路过心动也不动，该干啥干啥，摄像头没想过他能怎样。有一次嫂子跟我说哪个哪个摄像头里有你，我说有又咋了，谁不知道我练法轮功。丈夫说你一个人把村子里闹得人心惶惶的。我心里说能把村子里的人都挣过来才好呢。再说说庆祝513法轮大法日挂条幅的事。晚上10点多钟，我骑车去邻村挂条幅，选了一个地方，看看左右没人，就往高处扔，扔了几次没扔上去。这时感觉背后有人在看，回头一看，还真有一个人离我不远，我没管他，还扔，条幅挂上了。我推起车子冲那个人走了过去，走近一看是个男的，50多岁。我说你干啥呢，还没睡？他反问是法轮功吗？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法轮功是一群好人，讲三个字真善忍，这三个字好不好？他说好。我一听还真是有缘人，我推着车子，他跟着走，边走边讲真相，用我的亲身经历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讲共产党腐败，讲贵州藏字石，他都很认同。他也给我讲了他生活中遇到的奇事，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路口，位置挺好，再挂一个。我拿着条幅就往上扔，没扔上去，他看我力气小，就说让我帮你扔吧。我想大法弟子挂的条幅救人效果才好呢，就说让我吧，又一扔，噌上去了。临分手时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危险就能转危为安。他点点头说记住了。又到了一个路口，刚想挂条幅，过来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电筒照了照我，说你不是某某吗？我一听还认识我，就说是，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他说没有。他走过来，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听得很认真，还让我这几天给他送神运光盘。这次挂条幅是他用手电筒给我照着挂上去的。 第三部分，任重至坚。我修炼时间虽短，可证实大法的事样样落不下。安装新唐人我也做，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给人家安锅，还着实让人觉得新鲜。刚开始和本片协调同修接触时，我只是帮他做光盘，没多久我就有了自己的电脑和打印机，开始自己做资料。电脑还没摸熟，又开始学安锅盖。当时推广新唐人，每个村都有要安装的，可技术同修老是来不了，给人家说好了，半年了也安不上，等得我都不耐烦了，心想，自己要是能安装新唐人就好了。就这样想了没两天，协调同修让我去他那里一趟，到那一看，是让本地四个同修跟技术同修学安锅。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学得很用心，结果就我一个人学会了。刚开始在自家调试，心里还没底，邻村同修就催着去给他们村安，去就去吧，就这样一个人上阵了。心里没底，先给同修安，安不成也知道是刚学的，不丢人。结果三下五除二，锅盖调好了，机子也调好了，新唐人电视台就出来了。第二家也是同修，很快就安好了。第三家是常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我在房上调锅盖，她在一边看着，真神，一调就成，信号还很好。这时她说话了，我就是想看你能不能安成，还真成了。下了房，在电视上一调，新唐人台又出来了，还真利索，一下午安了三家。整个过程迷迷糊糊的就安好了。每想起这些，都深切地感到，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最近看师父的一段讲法，颇有感触。其实我早就讲过，你们心态很正的时候，特务是不敢在这里待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正的场同化了。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纯正的场就解体它，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人意识中不好的一切都给他解体没了，他就剩下单纯的思想意识的时候，人就会认同正的、善的。他不就同化了吗？那么再一个选择就是赶快跑掉，因为坏人的思想业力与不好的观念害怕解体。见各地讲法三，2003年美中法会讲法。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就是要坦坦荡荡，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平衡好工作和修炼的关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13年，我来到一家刚成立的民营企业，由于公司什么规章制度都没有，老板招聘了一个人事经理，让他每天制定各种制度，由我代管一下。没几天，老板很不满意，把他辞退了，这样公司由三个人来管理。老板任总经理，负责市场和销售，老板娘任总经理秘书，负责计划采购，我任副总经理，负责管理研发、生产、质量、代管人事。第一部分，开除员工。不久，老板很郑重地对我说，某某采购员有刺探公司机密、收受贿赂的嫌疑，干到月底就把他开除。我对这名采购员并不了解，心想，如果我只是把他开除了，而没有讲真相劝退，我觉得对不起他。但在开除人的时候劝三退，我心里又没谱， 以前给同事劝三退都是在很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但是我决定一定要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我相信师父给我的路是一定能走通的。到月底的时候，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很平静地说，公司决定辞退你，你有什么想法吗？他问我为什么，我说原因嘛，我不想说得太具体，是你的工作让人不放心。我接着以讲真相的方式告诉他问题在哪儿。我说，其实做人应该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特别是做采购工作的，账目要清晰，不该要的不要，不该说的不说，这样做才有前程。在中国这个环境，你也看得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各种灰色收入成了主要的。为什么这么乱呢？因为共产党对中国人道德文化的破坏，使中国人失去了最起码的是非观念。见过人民币上写着“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吗？他说见过，问是不是真的，我说是真的，并劝他退出共产协党的团队组织保个平安，他同意了。接着我跟他谈辞退的事情，我说你以后无论在哪里工作都要记住真善忍做人的准则，我也希望你好。他很感激地说谢谢。那天老板在外地出差，中午的时候老板给我打电话说，某某采购员走了没有？我说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下午可办完。老板赶紧说，快停下来，那是一场误会，并让我做好那位采购员的工作。我心里一震，体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对学员文章评语中讲的法理，因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是为大法弟子修炼而存在，那么的真切。以后公司凡是有员工离职时，我都真诚跟他们谈话，先用大法弟子纯善的心灵化解他们的怨恨之心，再跟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尽量不错过每一次机缘。有一位研发工程师是老板花重金从其他公司挖过来的，八个月后他负责的项目基本上要做完了，老板考虑辞退他，正在找些合适的理由。这时有客户投诉说，我们送去的样机偶尔会出现异常，样机退回公司后测试却一切正常。老板让这位工程师跟客户电话沟通，但始终都不知问题出在哪儿。这位工程师希望到客户现场解决问题，老板认为公司的客户信息属于保密的范畴，所以始终没有批准。两个星期后，老板决定以重大设计缺陷为由将这位研发人员开除，让我去做。对于老板的这种做法，我非常反感，我觉得这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心里很矛盾，就请了一天假。老板知道后非常生气，扣罚了我一天的工资，还让我和其他所有的研发人员一起无偿的加班一天。这样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也在不断的学法，思想也渐渐的冷静下来了，是因为我的情还很重，所以在工作和修炼的这个问题上还不能分得很清，人跟人之间的因缘关系都是很复杂的，该结的账就得结，修炼人应该事事在法上看问题，不被常人之情所左右。于是我定下心来，决定按照老板的要求开除这位工程师，同时一定要给他劝三退。我把他叫到办公室，告诉他因为设计缺陷问题，公司决定开除他，他受到很大打击，反问我说，你觉得是设计缺陷吗？我就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给他做了一个分析，我说在公司测试没发现问题，在客户那里说有问题，如果能够到客户现场进行分析的话，可能才能做出最终的结论。他听我这样说，觉得还比较客观，心情缓和下来了。我抓住机会问他都看了哪些真相资料，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他同意退出团队组织了。第二部分，合同条款。公司租了厂房，要开一条生产线，由我来面试员工，跟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是老板娘拟的，其中有不符合劳动法的部分，不给生产员工办社保，星期六星期天的加班费 也不按国家规定给 1.5 倍和2倍的支付。我查了一下劳动法，以为是老板娘不懂，就去找老板娘谈修改劳动合同的事情。老板娘说，要都按照劳动法来做，我们还怎么赚钱呢？老板娘的这种态度让我感到，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在现在这种社会上难以立足。我也曾听老板娘对财务人员说，不做假账，那要财务人员做什么呀？财务账三岁小孩都会做。我心里牢记着，我是修炼真善忍的大法弟子，这是不能动摇的。难道师父是要我辞职吗？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工作了，还是很需要一份工作的。困惑中，思想里不断地在回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目前人类社会有很多不好的现象，不好的人，不好的行为，完全背离了人，甚至于有的人不只是变态心理，魔性都很大。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告诉大家，不管。我心里的压力减轻了一些，觉得还是有路可走的。我决心走下去，而且还要利用面试的机会救人，这样陆陆续续的来人面试，我也在其中讲真相救人，智慧也油然而生。一次来了一位刚毕业的女学生，我把公司的待遇合同条款跟她介绍后，我看到她心里很失落，但又不想说出来，想找个借口一走了之。我抓住机会马上跟她说，别着急，跟你谈点别的事情。在学校上网的时候会翻墙吗？她说翻墙不会。我说翻墙就能看到很多真实的新闻，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注意。我耐心地跟他讲了三退的意义，并帮他退出了团队组织。最后他走的时候很高兴地说，今天真有意思，谢谢你。有一个从外地打工回来的人，面试时很不客气地对劳动合同提出质疑，你们为什么不给员工买社保，而且加班费也不合法。他把矛头指向我，因为在他看来我代表公司。面对指责，我必须冷静，要把大法弟子和常人分开。于是我很诚恳地对他说，我知道这是不合法的，眼下的很多企业，包括那个某某科技集团，全国知名的国企，他们的一些做法我知道也是违法的，中国的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我也是支持公司依法办事的。说到社保，我跟你谈点个人的看法。上海社保基金案的事情，那钱都被共产党的官员们贪污腐化掉了，老百姓到时未必能有什么保障的。中国社会腐化到这个程度，共产党是祸首。你走过很多地方，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吧？他没有了那种对立情绪，我很快就帮他做了三退。最后我说，这企业是老板的，我改变不了，不过你有选择的自由，中国社会的乱象不会长久的。他走的时候非常感谢我跟他讲这些。面试中遇到过多种人员，有企业领导，有退伍军人，有乡下农民，有下岗工人，还有维权人士等。我基本上都是随机讲真相劝退。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三部分，加班加点。生产线上的生产主管因嫌老板的生产任务要求太苛刻，辞职走了。为了节省开支，老板决定暂时不要生产主管，由我直接管理。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产线上平时会加班加点，星期六星期天也经常加班，这样一来学法时间得不到保证，别说救人，要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都比较困难。我来的时候就跟老板提过条件，要求双休，老板同意了的，所以全公司只有我一个人是每周休息两天的。面对这种情况，我心里非常烦躁，真是感到了修炼的艰难。冷静想想，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过，大法修炼 正法与你们正实法中哪有偶然的事情啊？这件事情本身不是在救度众生吗？只是我们如何去走这条路了。看看产线上的员工，有些是老板直接招进来的，有些是还没有做三退的，这也许是让我跟他们讲真相吧。每天上班，我给生产员工开完早会，安排好生产任务后，我也把自己当成一名普通的员工，一个工位一个工位的跟员工们一起做事，一边做事一边讲真相劝三退。有想深入了解的，就用 U 盘把资料拷给他们拿回家去看，没有电脑的就帮他们拷到手机里，在手机上看。我看到这也是一个讲真相的好机会。有时订单太多不好讲真相的时候，我就在办公室里播放语音电话，从下午一直播到晚上下班。救人是我的使命，大法弟子不能不救人。两个多月后，我跟老板提出招聘生产主管的事情，老板同意了，招聘了一个新的生产主管。第四部分，索赔风波。公司接到一个比较大的订单，但由于物料采购的不及时，使得该订单未能按时交付，被对方罚款数万元。凑巧的是，此时公司质检人员出了一个报告，说某某供应商的物料存在质量问题，这个订单也用到该物料，老板便想以此为借口来讹供应商一笔钱，弥补一些损失。本来这种索赔的事情都是老板娘去做的，可这次老板却要我来做，还说就你最合适，我是修真善忍的，怎么合适做这样的事情呢？我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几天没睡好觉，想辞职又觉得不对。在上一个单位，我跟老板讲了修炼人的原则后，不好的事情老板从不让我做，而且他们做那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也都背着我。而现在这老板明知道我不做这样的事情，却偏要我去做。老板是我讲过真相并且做了三退的人。困难中我知道只有大法能帮助我，就努力的学法，回忆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曾讲过，可是反过来讲，这世间的人这么往下滑，提供的磨难不正好是给你提供修炼的机会吗？当想到这个法理的时候，我的心里抵触的情绪消去了很多，告诉自己要把这些麻烦当成修炼的机会，找自己的问题。我向内一找，真是看到了自己还有这么多不好的人心。其一，有一颗嫉恶如仇的心情绪，一看到老板想讹别人的钱，气就不打一处来，完全失去了理性。其二，没有慈悲心，看到别人不好的时候，不是动善念要帮助别人，而是动常人心，看不起别人，甚至鄙视别人，抬高自己。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决心按照法的要求修好自己，做好这件事情。于是我对该物料的采购和生产过程做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发现工程人员对此事的鉴定结论过于草率，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且我推测，该事故应该主要是由我方生产人员的操作不当所致，供应商物料的不良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我便根据这些调查数据写了一份报告，并对索赔金额进行了计算，只相当于老板期望值的十分之一。老板看后很生气，要我按照他的要求写报告，并告诉我要怎么怎么编写假的，要站在公司的角度看问题。我告诉自己，我是大法弟子，我只能站在大法法理的基点上看问题。于是我对老板说，我只能依据了解到的事实做，不能无中生有。老板愤愤然，大有要开除我的架势。此刻我坚守着一念，大法弟子是真修的，我不能只是把真善忍挂在嘴上，而是要落实到行为上。而且老板也在观察着我的表现，看看法轮功是真的还是假的。这样僵持了一个月后，供应商通知我们要准备好证据，他们的律师会来现场取证。老板有些心虚了，后来又想到，一旦打起官司来，不但弄不到对方的钱，如果输了的话，还可能要支付一笔官司的费用。于是老板放弃了讹钱的想法，对我说， 完全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吧。我根据实际情况，公正地处理了这件事情。公司以后出现的这类问题都由我全权处理，老板从不过问了，对我的工作非常放心。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在正法期间表现出来的状态，慈悲、善良、纯正与大忍，影响着将来的社会。结语，我做了十几年的科研工作，这些年才开始做管理。我的同事和朋友大多数都是有学历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看过很多真相，有很多人已经三退了，也还有一些没有退的。使我困惑的是，为什么有的人看了真相就想退，而有的人什么真相都知道，却怎么劝说也不退。前些时公司就有一位实习的大学生，我简单地询问了一下现在大学的政治和哲学课程，就跟他讲《九评共产党》一书中所揭示的事实。只讲了十几分钟，他就说，原来共产党这么坏，我不能入那个党了。我告诉他共青团也需要退出来，他马上同意了。可是还有一位去年进公司的大学生，一年来什么真相都看过，还经常自己翻墙看新闻，也经常跟别人讲邪党的腐败、假恶斗的各种丑事。今年离职时，我利用最后的机会劝三退，但他还是没退，心里真是为他感到遗憾。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见红营三，我为你歌唱。能不能真正得救，还得看他选择什么。我看到知识分子有两大障碍，其一是无神论，不理解宇宙成住坏灭的规律，所以感觉不到危险。其二是党文化的毒害，用利益来衡量问题，而不是用善恶来评判问题，觉得是非并不重要。这是从常人的心结这个角度看问题。要是从修炼人的角度向内找，我看到自己还有很多方面没修好，各种各样的人心影响着救人的效果，比如恐惧心、干事心等等。有时开口都觉得很难，有时陷到具体的事情中去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有，你们在偶然中碰到的人，在生活中碰到的人，工作中碰到的人，大家都要去讲真相。就是在人世匆匆的一走一过中，来不及说话，你都要把慈悲留给对方，不要失去该度的，更不要失去有缘的。其实很多大法弟子讲真相时说，我现在去讲真相，好像现在是去讲真相，你平时就不是讲真相。救度众生贯穿在你们现在生活的每一件事中，如果大家都能够认识到、认清其重要性，我想那可能会救度更多的众生。我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尽管时间很紧，我也要努力地修好自己，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救人就要救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去年我是有多名同修被当地610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后来传出消息邪党公检法要对这些同修进行非法庭审。听到消息的同修连夜写出通知，希望每个同修都走出来，整体配合，上午到法院，下午到看守所，近距离发正念，真是一呼百应。很多同修都来了，不分男女老少，路途远近，只要能出来的都来了。还有在国殡仪馆的同修也让人扶着来了，有的老年弟子一直坚持到最后。 在这期间真的看到了整体的力量。同修们有自动出来协调的，有分头去找被关押同修家属配合要人的，有去找参与迫害人员和其家属的，有写劝善信和打电话的，有贴真相不甘胶的，几百份真相信息贴满了全市每个角落。大家不等不靠，每个人既是修炼人又是协调人，都在走出自己的路。当我看到一法官的名字，猛然想起有一个远门亲戚 A 就叫这个名字，也在法院工作。十多年前我与 A 有过一面之交，难道会是 A 吗？我赶快找到另一家亲戚打听，原来名单上的人就是 A。 我又想起了几年前一个同修的非法判决书上签的也是 A 的名字，看来 A 参与迫害法轮功已经多年了。我发出坚定的一念，我一定要救 A。 但毕竟只是一面之交的远门亲戚，负面的思想时而就会从我脑子里冒出来，这可是迫害了我们多年的法院人员啊，心里有点不踏实。这时师父在法轮大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句话打入了脑海。有的学员想到了自己主动做好，这方面的事情也很多。我立即双手合十说，请师父放心，请赐予我智慧，我一定去找到 A， 制止这次迫害事件的发生，同时给 A 一次赎罪的机会。师父，我能行，一定能行。瞬间一切不正的念头全无。此后的几天就是打听 A 的住址，每天不管是我到法院或在家发正念，我都加上清除 A 背后的邪恶，而后叫着 A 的名字，想象 A 的样子，把其元神调到我面前，请师父把 A 的思想和我的连上。我慈悲而严肃地对 A 说，对不起，我知道得太晚了，没能帮上你，让你这么多年对大法弟子犯下了天大的罪，已经无法偿还了，现在已在十八层地狱之下了，只有师父大法能救你了。我现在就请师父救你上来，从现在起你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师父好，停止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并通过你的手亲自把这些被中共关押的善良的修炼人放出来。这一举动甚至这一念，我的师父都知道，就能帮你，这是你唯一的选择，也是为你自己洗罪。这时我已经泪流满面了，似乎也能感应到 A 在流泪。一个生命在无知中干着犯天法的事，是多么可怜可悲啊。过了一个星期，我感到是时候了。一天到法院门口发完正念，我就通过门岗说是 A 的亲戚，找到了 A 的办公室，一打听说 A 请假了，我立即就去了 A 的家，听保姆说夫妻俩一起到北京去了。几天后，一取保候审的同修 B 来到我家，说 A 让其到法院去签字，要给判刑，还说如果再不来签字，就把案子推到检察院从重判。我知道 A 已经从北京回来了，就对同修 B 说，先不要理 A， 多学法，高密度发正念，清除 A 背后的邪恶因素，绝不签字，一切不配合。你先拖时间，等我去见 A， 等 A 明白真相了，一切都会改变。我决定当晚就去 A 家，怕人不在家，事先写了一封热情祥和、透着慈悲和威严、诚心为其好的信，心想今天见不到你，也一定让你看见我这颗善心，你会明白很多，做出正确选择的。晚上我带着信到了 A 家， A 果然不在家。我自我介绍后把信交给了 A 的家人，交代一定要让 A 看到，然后讲了几句家常话就告辞了。走在路上我就在想，这样天天去发正念还不够，还得让咱老百姓都知道咱是现在看守所里还非法关押很多大法弟子，也得让每个人都知道，给每一个生命选择的机会，伸出援助之手，共同制止迫害，也是救赎自己。想到了就去做，我就根据以上内容把所有参与绑架大法弟子的恶人名单都写上， 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名字也写上，并警告恶人，谁对大法犯罪作恶都得偿还，善恶必报的天理。现世报应无漏网，人作恶都得偿。见你在狂。我们印了几百份不干胶贴满全城。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刚把不干胶内容写完，我立刻想到去找 A， 今天一定见到 A， 一定要讲透真相才能救了 A， 才能制止这次迫害。我一路发着正念，请师父加持，一定让 A 在家等我。我一进大门就喊，谁在家呀？他们夫妇都在家，见了我很是惊讶，上下打量说，大姨，十几年没见了，还是那么精神，快坐下吧。他们又是倒茶又是拿水果，我哪顾得这些，寒暄了几句就说，这些天叫我牵挂的睡不着，就想见到你，所以今天就来了，也不知道给你的信你们看了吗？这可不是一般的案子，你不知道他的厉害。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中共的谎言，我就一一给予解答，直到他们明白。最后他们说，原来自焚真是假的。我说，共产党的历次运动哪个不是错了又平反，害死无辜8000万人，现在又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又讲到藏字时，他们都感到吃惊。我又举了很多中外历史上遭恶报的例子，特别是近年来一些高官纷纷落马，看起来是权斗，实质上是报应，哪个不与法轮功有关？我又提到，其实公务法中中央政法委公检法对办案质量的终身负责，就是当权者感到危机时用来打击你们具体办案人的棍子，让你们当替罪羊用的，这是中共的一贯伎俩。他们也点头承认。我说，你们对这些大法弟子怎么办？总不能还用刑法300条给定罪吧？ A 说，要定还得用300条，是量高定的。我说，任何人和机关都没有立法权，只有人大才可以，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到时候大清算时就要按宪法了，吃亏的是你们这些具体办事人。 A 说，那我们除非不干了。我说，宁愿不干也不能接这个案子，我最希望的是通过你的手把这些无辜的人放了，你这一善举会惊天动地的，不但能赎你的罪，你和你的家族都有大福报，师父都能帮你做，机会不多，不要轻易失掉它。我还说，这次不干了，那你以前判了的得弥补啊。 A 很紧张，说无法弥补了。我说，可以，从现在起你发自内心的说，从今再不接法轮功案子了，法轮功是无罪的，合法的。我本想让 A 写个声明发到网上，但怕他一时接受不了，心想以后再说吧。我又劝他们三退，我说，这共产党的官一个个都那样，能把这个国家带好吗？夫妇俩都同意退出协党的党团队。3个小时，该讲的真相基本都讲了，一看12点多了，我就告辞。他们非留我吃饭，我说我还有事。他们开玩笑说，可是回家练功去。我说，功早上6点之前就练完了，边说边走出院。再说那个保外就医的同修 B， 因 A 多次叫 B 去签字，同修 B 想，老是躲着不见，家里人快吓傻了，我也没犯法，我自己去找 A 讲真相去。同修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你认为正念很足，那就堂堂正正的去吧，也许会很顺利。同修 B 到法院见到了 A， 讲了自己在看守所被迫害，得了重病，保外出来没几天就好了，还讲了很多大法中神奇的去病健身、道德回升的例子。最后 A 说，法轮功好，你就在家练吧，别出去撒传单。后来 A 把案子退回检察院，至今也没再找过同修 B。 师父在《红营二法正乾坤》中说，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我想救人就要救活， 我准备过些天再去给 A 讲讲，希望他真心忏悔在无知中犯下的罪行，这也是摆放自己的位置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性德大法，跟上正法进程》，作者山东省大法弟子飞鹏，化名。师父好，同修们好，能在正法的最后阶段性德大法，并能跟上正法进程，自己从心底里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我今年60岁，是2008年得法的学员，现将自己修炼的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由于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所以这篇文章是由同修整理的。第一部分，得法的喜悦。2008年的秋天，我在一个商店和店主闲聊时，店主给我讲三退，说现在的人道德沦丧，世风日下，都是腐败无能无神论的共产邪党迫害信神做好人的法轮功才这样的，如今天要灭他，三退才能保平安。在这之前，因为不看电视，自己从来都没听说过法轮功的事情，更不知道法轮功被迫害。我当时什么都没想，就立即和女儿一起用化名退出中共团队。再到后来再去那家店时，店主就送给我《转法轮》《法轮大法大圆满法》等书，我抱着大法书就回到家中。一翻开书，看到师父的照片，就觉得亲切，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再翻到第一讲，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见转法轮，就觉得被震撼了，心里说，这就是自己要找的。自己之前就信神，寻求了大半生都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这之后的学法中，都得到了解答。从此自己就整天捧着转法轮看，沉浸在学法的喜悦中。家人得知我学法后说，人家不让练，要练你就在家自己练吧。我当时也不知道讲真相救人的事情，从此就在家中独修近1年。我照着法轮大法大圆满法自学动作，没有录音带，自己就数着变数练功。练功1周时，我就能感觉到自己肩头有法轮的旋转，还能听到法轮旋转的声音。自己整天练功学法，也不再与常人闲聊，也不再把心思放在人情世事上了，慢性的阑尾炎和失眠等症状都不翼而飞，自己的身体变得轻快，上楼不累，走起路来像是飘着一样。自己多年在常人中养成的不好的人的观念也不断地被去掉，自己就这样在法中不断地升华着。第二部分，巧遇同修，融入整体。突然有一天下午，我感到心烦意乱，感觉头像是要爆炸了一样，总有一个念头想让我从楼上跳下去。当时我就想，我是修大法的，有师父保护，由于自己当时不知道有发正念的事情，所以自己就不断地念着大法好和真善人好，同时叫女儿扶我下楼。下楼后走出200多米就好了，以后又出现过这种不好的思想业，但明显就是一闪就过，再也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的情况。我知道这是我主意识强，师父帮我消掉思想业了。这次破除思想业力的经历，我感受到大法的超常与严肃，增强了自己修炼的信心，同时也使我认识到一个人独修不行，必须要出去找同修。时隔1年，自己再去那家店打听那位给我书的同修时，店已经不在了。后来住在同楼的大姐让我去某小区给女儿算算婚姻，自己女儿年近30，没有对象， 我没多想就骑车去了。在去的路上，心里忽然想起来，我是修炼的人，怎么能求算卦呢？就往回走，刚走就遇到一个女同修给我讲真相，我就把我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她，她二话没说就领我去了她家，把师父的各地讲法的书和讲法练功的录音都给了我。就这样，我找到了学法小组，开始融入整体，开始了正法修炼阶段。我开始发正念，外出发资料，贴不干胶和打真相电话等。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弟子谢谢您。第三部分，讲真相救人。我每天都坚持至少学两讲法，每天坚持练功和四个整点的发正念，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自己救人的事一直都做得比较平稳顺利，并出现了好多神迹。下面仅举一例，2010年春天的一天凌晨3点多钟，我从家里拿了仅剩的29本资料到自家楼前的一个小区去发，那栋楼一共是5层，3个单元，因为资料少一本不够发的，自己心里就想着，最后一本是给东户呢还是西户，不给哪一户，哪一户就不能得救，自己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就这样边想边发，不知不觉发到最后，结果发现竟然一本都不少，资料居然正好够。我心里想，这是师父看到我那颗想救人的心在帮我鼓励我。此外，当时在发资料的过程中，每从包里拿出一本资料，每一本资料的正面都像一个小灯泡一样闪亮发光呢。我每天都找时间出去讲真相，我今年3月份开始平均每周能讲退20多人，每次出门都是一路发着正念，清除我所到之处空间场的一切邪恶因素。我一般都是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讲，每次买东西都用真相币，出去买东西的时候都是找生面孔没讲过的人。一次出去给一个农村来卖樱桃的妇女讲真相，我就讲法轮功叫人以真善忍做好人，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天灭中共在即，三退能度过劫难，保人平安。这时旁边的卖樱桃的大姐就说，俺们村也有练法轮功的，也讲三退，但我就是不信等等。这时摊主给我称的樱桃1斤半，正好15元，可我包里只剩13元钱了，摊主就说，那就给13元吧。我说不行，你们种地也很辛苦，起早贪黑的。他就和旁边的那位大姐说，现在没有这样的好人了。我说，练法轮功的人都这样，做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就这样，当我把话题再拉回三退时，他们俩都愿意用化名三退，并表示感谢。我说，不用谢我，要谢就谢我的师父吧。我在修炼后，身体和精神状态都焕然一新。女儿看到我的变化后，在2013年也走入了修炼。自从修炼后，我就放下了对儿女婚姻的执着，自信自然会有师父的安排。果然，就在今年，一位在本地工作几年都没找到本地学法小组的外地年轻同修与女儿相识，两人一见如故，喜结连理，共同精进。在这位年轻同修的协助下，我家成立了家庭资料点，可以方便地打印真相币、明慧周刊等真相资料，减轻了对同修资料点的依赖，又能及时满足自己和身边一些同修的真相资料的需求。转眼已修炼6年，在今后的修炼路上，唯有自己继续严格要求自己，精进实修，做好3件事，以谢师恩。以上个人体会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这期的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